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路飞。
我是随风神父。
神父啊，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但是问题呢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今天呢，我们的问题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今天我们的问题留言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老公负责挣钱养家，我们的生活不富裕，但也是一个过得去的家庭。我就在家照顾这三个孩子，小的2岁多一点，老大老二在上小学。我每天在照顾他们的生活及学习，可是我现在又怀孕了，这让我很痛苦。因为从经济上说，我们可能会养不起，只是说老公的压力更大了。在生活上说，我一个人照顾4个孩子实在是不现实。而现在的问题是，老公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可是我舍不得。总之，现在我的心里很难受，很纠结。如果不要这个孩子，在天主那里也是罪过，可是现在的生活是我们不能要这个孩子，这让我在信仰和现实的生活中很尴尬，很为难。同时在情感上我很爱这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更好地表达我现在心中的痛苦了。神父，我该怎么办？
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相信呢，这位做妈妈的内心里边是非常挣扎和痛苦的，因为她在留言里边也提到了，她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呢，面临现实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又觉得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重担。可是在这里呢，我想为这个妈妈说的呢，首先是要指出教会对待孩子的这些观点，之后呢我会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以及从我听到的一些生活见证里边所获得的一些看法。首先呢，我想说的就是堕胎是杀人。虽然这一个问题非常听起来很沉重，可能当这一个妈妈听到这样的一个回答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在这里不得不说出来自于教会的教导。在天主教教理上，教会呢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生命自一开始就含有天主的创造行动，并与造物主以及与人生命的唯一中相常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唯独天主是生命的主宰，自生命的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拥有直接毁灭一个无辜者生命的权利。堕胎呢，是今日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天主教向来认为，人为的堕胎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天主教教理上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生命的权利是属于天主，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是来源于我们。同样呢，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孩子也不是说我们给了孩子生命。当然我们有的人会说，哦，如果没有父母怎么会有孩子，这的确是我们所说的。从外在的一些生物学上我们看到，就是父母可以给予孩子肉体的这些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生命真的是父母可以给予任何人的吗？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可以的。就是生命本身其实真的是来自于天主。我们人呢，也不是说你想有生命就可以有，你想没有就没有。其实人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那么在这里呢，教会也特别告诉我们说，胎儿在受孕之初便被看作人，并享有包括生命在内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每一个孩子呢，他拥有自己拥有生命的权利。我们做父母的呢，只是天主借着我们而给予自己孩子的一个媒介，生命的媒介。借着这个媒介呢，天主继续创造和孕育这一个世界。而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去配合天主的创造工程。所以在天主教教理2270条上说，人的生命自受孕之初便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在其生存的第一时刻便应让别人承认其基本人权，其中包括每一个无辜的人对自己生命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其实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孩子他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生命。而在受孕之初，当然父母呢借着来自于人道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呢，拥有了一个生命，参与了创造。但是在创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一个孩子他在那一刻拥有了拥有生命的权利，他在这一刻是非常脆弱的，任何的一个人都可以加害于他。同样呢，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更应该要尊重这一个手无寸铁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在生活里边经常去讲人权，我们经常去讲我们要尊重帮助这一些弱小者。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妈妈肚腹中的这一个孩子，那么他真的就是手无寸铁，他非常的软弱。妈妈可以对他可以是爱的，可是也可以伤害他。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首先应该清楚的这样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选择堕胎，真的我们选择的是杀人，而且杀的这个人他是手无寸铁，他是弱者，他没有反抗的权利，而作为妈妈更是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其实如果我们做一些深刻的反省的话，这是蛮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记得的。教会呢，在第一世纪已经宣布，任何人为的堕胎都是伦理上的丑恶，这个训导以后一直没有改变，到今天还是那样。直接的堕胎行为是以杀死胎儿为目的或为手段的堕胎行为，是对伦理法则的一种严重的违犯。所以在12位宗徒训诲录上说，不可打胎杀死胎儿，不可摧毁新生婴孩的生命。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论教会在现代社会牧之宪章上也说，生命之主天主曾将保存生命的卓绝任务委托于人，并令人以相称人性尊严的方式完成这任务，故此有人人之初，生命即应受到极其谨慎的保护，堕胎和杀害婴儿构成滔天的罪行。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的教理上呢，我们所看到的。因为教会非常明确的表达，胎儿他就是生命，胎儿他已经是一个人，我们应该尊重。那么如果我们想堕胎，堕胎本身就是在杀死生命。所以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清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想跟这个妈妈说的，也是想跟所有的教友们说的，就是家庭困难不是杀人的理由。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不能够造成我们去杀害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生活里边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啊，包括来自于经济的，包括来自于家庭的，但是这一切都不构成我们去伤害一个人。我们在生活里边的确我们有很多很多现实的难题，但是这些难题我们 要做的不是杀人来解决，而是我们去想其他的办法而来解决。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端正的一个态度。所以教会呢也特别的在教理上告诉我们说，凡是无辜的人都有其不可剥夺的生命的权利。教会呢也特别在生命的恩赐的这一个训令上说，国家和政府应该承认并尊重人权，人权不来自于个别的人，也不来自于父母，更不来自于政府，人权属于人的本性，属于创造人的天主。基本人权中之一是每一个人从受孕直到死亡所享有的对生命即对身体不受损害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律对部分国民不给予法律应该给予的保护，这个国家便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个国家不尽力保护所有的国民的权利，特别是比较软弱的国民的权利，这个国家破坏了自己立国的基础。将出生的婴儿在受孕之初便享有的生命的权利，为了尊重和保护他的权利，法律应该对故意侵犯者明文规定一定的处罚。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看到教会一再的要求所有的基督信徒，包括国家，包括政府，我们都应该尊重的，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生命。孩子呢，真的是一个生命，我们应该对他应该尊重。第三个想说的呢，就是孩子是天主的祝福。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在圣经上，天主在创造原族父母的时候，他给原族父母的首条命令，那就是你们要生于繁殖，充满大地。所以教宗呢，在2017年12月19日，在他的讲道里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及呢，说哪里有天主，哪里就有生命力。教宗在他的道里特别指出，就是生命力始终是天主的降福和标记。所以他特别给我们分享，那就是三松以及若翰的故事。在民长记13章特别记载了三松的父母。三松的父母是一个不生育的这样的一个父母。我们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有太多的这样的父母，他们没有能力去生育。包括呢，在新约中我们所看到的若翰的父母，他们都是没有能力去生育的。可是天主降服了他们，打开了他们父母的胎，而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教宗告诉我们说，在他们的年代，不孕是一个耻辱，生育子女则是天主的恩宠和恩赐。教宗告诉我们说，看，你将怀孕生子，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从母胎就是献与天主的，他要开始从培雷舍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上主祝福了他，上主的神开始感动他。这是关于三松的这样的一段描述。所以如果我们用心的去读圣经，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生育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份祝福，每一个孩子呢更是来自于天主的祝福。我们可以看到有太多的人，他们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同样呢，我们很多的父母，我们想要女儿，有的父母想要男孩，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去做一个决定，我就要男孩或者我就要女孩，这都是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祝福，生育力。所以教宗指出说，哪里有天主，哪里就有生育力。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向生命开放的，我们去接纳生命，因为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活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排除于生命之外，那么我们的生命也就会逐渐的枯竭。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每一个子女都是来自于天主的祝福。我们在我们有限的理智范围之内，包括我们的视野之内，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将来的孩子会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拥有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这里呢，我想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其实呢，为我来讲呢，我也是曾经即将被堕胎的那样的一个孩子。其实当我听到来自于妈妈的口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还是蛮惊讶的。不过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天主给我的一份恩赐，让我能够给更多的人去讲述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她呢，也因为我家里已经有了哥哥，有了姐姐呢，她呢也不想要我。我想跟现在的这位提问题的观众呢是一样的心态。他觉得子女们已经够多了，再要我呢，为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再加上呢，计划生育这样的一个政策，不断的在找他们。所以呢，我妈妈跟我分享说，当时呢真的是太不想要我了，所以呢一直想着怎么样把我打掉。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去找我的一个姨，她是一个修女。不过在那时候呢，她没有在修会，因为特殊的一些原因了。她去找她的时候，我姨就告诉她，哎，这坚决不能。所以她当时就做了决定，说既然不能了，好了，那我就要了这个孩子吧。大概你也没有想到，当时我就跟我的妈妈就开玩笑，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了，我说哇，你如果堕胎的话，你杀掉的不单单是一个孩子，你杀掉的可能是一个神父啊。其实这是一个玩笑话了。我们回过头来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看到，哦，可能天主在冥冥之中对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往往呢，我们没有看到天主的计划，我们只看到了我们眼下我们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天主既生人，他一定会养人。我记得呢，曾经也有教友去向我求助，他说我现在也有生活上的压力和困难，我不想要这些孩子，我怕这个孩子如果是男孩的话，家里就三个男孩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特别想去堕胎。但是我告诉他说，我说你现在第一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第二就是天主对待每一个孩子的计划我们是不知道的，将来会怎么样你真的不明白。如果你生了这个孩子，你现在觉得是困难，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未来孩子的可能，也可能这个孩子就是你将来最大的祝福。如果你现在杀掉的，可能杀掉的就是你的恩赐，你不单单杀掉的是一个生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看我们自己的，这也是我想接下来所说的最后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能定睛在未来的困难上而忽略美好。天主给我们的困难可能更是我们的祝福，我们往往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之上，而忽略了困难背后天主给我们准备的祝福。我们忘记了，或者是我们没有相信于他，我们忘记了天主是爱我们的天主，他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力的那些困难。他爱我们，他就会给予我们更美好的事物。天主是想借困难让我们得以改变。我们有时呢太容易安于现状而忽略进取，于是天主会给我们在环境、人际关系或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挑战。天主要推动我们前进，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一切。生命进入新的层次往往是被推进去的，我们人呢往往容易就是安于现状。当时我们不喜欢或者是不舒服，我们感觉哎呀，太大的压力，太多的困难了，天主为什么这样？可是就是这一些困难把我们每一个人推到了生命的新的境界。我们有时祈祷和天主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与他的计划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只是注意我们自己的不舒服，我们自己的困难。 但是我们要记得，恰恰是我们的这些痛苦，我们的这些不舒服，成就了我们新的人生，成为我们蒙福的一个缘由。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天主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包括我们的子女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祝福。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养育子女的困难，而没有看到了将来子女给我们带来的那份祝福。我们只看到了这个孩子，然后养育他好像要付出更多，但是你没有看到的就是孩子给予你的是远远超出你要付出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方面。我曾经有一个堂姐，她家里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四个孩子。为她的同龄人来讲，哎呀，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都为她发愁。因为呢，我堂姐夫跟我堂姐呢身体都不是很壮，他们都干活上或者是工作上都有很大的挑战，很多人都为他们发愁，说哎呀，三个儿子啊，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啊？他们的日子也非常一般，家里边非常，说不上非常贫穷吧，但是也非常的困难。很多人就为他们发愁，三个儿子，因为在一些农村，每一个儿子要跟他盖房娶媳妇儿等等，这一切都会花费很多。当大家都为他发愁的时候，他没有，他说天主既赏了我们，我们就有能力，或者是天主就会给我们找出路。的确，三个孩子逐渐长大了，三个孩子都出去打工，都特别正气，挣钱呢也非常多。于是呢，三个孩子都没有让他们发愁，都有了自己的家室，都成了家，而且现在过得非常好。他们两个人呢，现在呢也感觉非常满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把自己的目光只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上，而没有看到天主在困难背后所给我们安排的美好。我们没有相信天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死的信仰，我们只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有限，而没有看到天主的全能。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信仰的一个机会。因此在这里也想对这一位提问问题的听众说，要相信天主，要相信哪里有生育，哪里就有天主，哪里就是天主祝福的一个标记。所以每一个孩子是天主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高兴地去接受它，因为每一个孩子的未来不是掌握在我们父母手中，是掌握在天主手中。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相信于天主，把我们的一切交托给他，相信天主不会亏待我们任何的一个人。好，愿天主能够祝福我们。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我们理解呢，这个担心是会有的，害怕也是会有的，但是我们愿意用更积极的思考方式去想解决的办法，应对生活的困难，而不是面对我们猜想出来的这个困难而去杀害这个孩子，杀害一个生命。我想这位姐妹和丈夫听到了神父的分享，应该有更好的想法了，也鼓励呢有这样犹豫的弟兄姐妹大胆去依靠天主。我们的信心能让天主施展他的大能，也愿我们因着信心更多的经验天主的能力。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